尹石月夫妇议案将同日被表决。董军露面，学者指营造集章和睦形象。川普宣布关税政策后，迟迟未与习近平通话。博瓜瓜突发长文洗白，原因是乜嘢？法国无政府状态引发大量麻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6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日，针对尹石月和其夫人的表决议案将会同时进行。南韩国会还通过了对监察院院长崔在海的弹劾，这个是南韩宪政史上首次由国会通过的这类弹劾。多家南韩媒体报道，南韩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表示，国会弹劾总统尹石月的动议案将在7日晚进行表决，同时对总统夫人金建熙操纵股价的议案亦将一起进行。共同民主党主席李在明认为弹劾总统很难通过，因为需要至少8名执政党议员倒戈支持才得。不过民主党表示，同弹劾案不同，对金建熙的表决案只需过半数在籍议员出席，2/3以上投赞成票就能通过，所以极有可能会通过。5日，南韩国会还通过了对监察院院长崔在海及3名高级检察官的弹劾案，这个是南韩宪政史上首次由国会通过弹劾停职监察院院长，理由包括检察院没有切实调查金建熙的案件。之前南韩检方在今年12月2日就金建熙涉嫌收受名牌包一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曾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一些在野党和公民团体对此强烈不满，要求彻查此案，并已发出多次抗议集会。这次整个戒严过程只有短短几个钟头，外界质疑过程太流畅，很难不联想到是有组织在背后策划。著名时政评论频道主持人江峰认为，南韩的国会减了预算并不简单，在673万亿政府预算当中，在野党只减了4.1万亿，看起来无足轻重，但是预算的方向亦就是被削减的部分，涵盖了总统秘书室和国家安保的特殊费用，包含检察和监察院的特定工作经费及特殊活动费。南韩中央日报说，这个是同所有国家核心功能、毒品犯罪、打击以及维持民生治安相关的主要预算均被全部削减。另外还有不便讲明的原因，比如北韩的渗透等等。时评人江心哲说，尹石月的政权已经有名无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提议法案往往无法通过，所以尹石月可能采取了极端的办法，是想夺回总统的大权。有时评人表示，近几年南韩政界已经开始出现分裂的局面，出现戒严令事件并不令人惊讶。今年4月，南韩第22届国会选举的投票率为67%，创下32年来新高。这个结局已经对尹石月的执政构成了重大挑战，使其面临来自各方阻力，显示出南韩朝小野大的局面。当时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获得近200席，而尹石月所在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有约100席。有分析指出，现任很多政府官员是前总统文在寅时期留任下来的，李在明和文在寅的政治立场就很相近。时政博主罗翔在 X 上说，李在明曾认为美国的萨德无法应付北韩的威胁，如果他上台后会马上解除美国的萨德，因为美国的萨德是为了监视中共的出海口，部署萨德将使中共对南韩进行经济制裁，而南韩难以承受中共的制裁。另据网络影片显示，南韩国会在野党的议员们大都还在国会附近待命，他们提出尹石月很有可能在5日当日再次宣布戒严，所以国会议员们不敢离开，以阻止任何二次戒严的可能。观众朋友，你觉得南韩有没有二次戒严的可能呢？ 5号日前传出被查的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在上海出席第二届几内亚湾安全形势专题研讨会，会见尼日利亚、加蓬等国的外宾。这个是他传出被调查消息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海外时评人中共前海军中教姚成说，董军在露面前被调查六日，因他揭发了妙华，因此得以暂时幸免。资深评论人邢天恒指出，这个在过去有很多的先例，比如说周永康当年在他正式被宣布落马之前，亦是海外有很多传闻说他被调查，但是在中间周永康亦是多次露面出来辟谣，类似于周永康这样的事很多。因为作为中共最高层，尤其是要涉及到稳定的时候，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中央都非常的谨慎，不会说一下子这个人就不见了，所以经常会安排中间这样的人出来辟谣，这个是他们的一贯做法。所以董军现在出来的这样一个动作，并不代表他已经没有问题，或者说海外的传闻是不可信的。邢天恒认为，如果说妙华的问题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这样董军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临时的被安排出面进行所谓的报平安辟谣，整个的案件还未有完成的话，那就意味着董军的事情还未有了结，他的结局是和妙华的结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习近平大权的确是出了问题，庞洛洛这样张又侠或者亲张又侠的人在处理妙华的问题上，就看他怎样去处理。如果他作为一个团伙作案的话，这样我相信董军的下场亦不会好到哪里，不会比妙华好几多。邢天恒指出，中共高层此前流传传闻指出，董军当初上位倚仗了妙华的关系，其中包括贿赂。有内部消息说，他是因为贿赂了妙华，或者指出了妙华的这些传闻。我相信这个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是有的。因为董军和妙华之间，他是有两年的共事的经历，而且妙华在这的时候，董军就被调任到南部站去做副司令。然后后来是因为妙华在中央主持人事工作的过程中，董军就直接从南部战区副司令接任了总司令这样一个位置。这样这个超常的选拔，当然妙华是脱不到关系的。他评论说，董军本身他自己没什么能力，而且董军当初上位的确是靠这个关系。这样董军露面的目的主要是做给国内国外看，维持党内一个稳定的表面现象。董军现在露面，其实就是应了现在国际上的这样的一种追问。所以其实出来报一个平安，主要就是以他的露面来表明中共的高层仍然是一个团结的形象，而且侧面亦等于来证明习近平和张又侠之间没有存在权力上的这种斗争，尤其是外界传言习近平大权旁落。这样通过董军这个出面，包括习近平借此机会来发表一个什么反腐言论，那就等于说从侧面来否定了国外的那些传闻，来安定军心。近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自川普近日承诺在上任第一日就要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加征关税后，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迅速采取行动，和川普积极通话。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更是坐飞机亲赴海湖庄园，和川普共进晚餐。川普过去一向偏好直接和对手沟通，不过中共党魁习近平至今都没有机会和川普通话，引发关注。报道分析，习近平迟迟未能和川普接触，可能是比较小心，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就是中共在国际上因为政治因素导致的外交困局，美国关税如果再次大幅提高，将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特别是在出口已经成为中共经济唯一增长引擎的情况下。不过和川普第一任期贸易战时比，中共现在可用的经济应对政策可能少之又少。中共试图通过幕后努力建立和川普团队的联系，但是成效甚微，包括中共前驻美大使崔天海在内的那些官员都在寻求和川普的核心圈接触。崔天海曾在川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和川普女婿富什纳建立过关系， 但是现在似乎都行不通。目前中共似乎难以找到有效渠道直接接触川普的核心圈。一些中共外交政策专家猜测，川普的目标可能是已下定决心要使中美经济脱欧。另外，川普的这种不确定性使中共面临极大的压力。由于缺乏直接接触渠道，中共开始寄希望一些外部因素，包括马斯克及其在华尔街的盟友。不过这种间接手段能否奏效仍是未知数。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经过多年的激烈的贸易争端，美国仍占中国出口的 15% 左右，但是这次罕见不理睬中共，令中共陷入困境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川普上任后将终止中共和美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而中国现在的经济处境明显更加脆弱，包括持续的房地产市场危机、疲软的国内需求和不断增长的地方政府债务，在和川普的贸易战中完全不占优势，没有谈判的筹码。另外，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公开否认了川普为禁药品流入美国的讲法，由此可见中共并没有这方面的诚意，所以川普才采取不理睬的态度。中共落马高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五号突然在社交平台 X 账号瓜瓜煲发布超过2000字的长文，期间试图为落马的父亲辩护，称媒体对他父亲的报道断章取义，并且否认拥有海外巨额资产，还说一直只有中国护照，在2016年进行了护照更换。美国之音报道指出，薄瓜瓜口文中还提到薄习两家不曾有过节，父亲并没有政治野心。迄今为止，虽然有疑似薄瓜瓜早年开始的领英档案下附有相同 X 平台的连接资料，但是各大媒体仍然无法完全核实该账户的真实性。外界认为，如果消声多时的薄瓜瓜自己发布了长文，就是再次将自己放在聚光灯下。此前薄瓜瓜因为与台湾地方望族第三代结婚引来舆论聚焦，在这篇文章中他抨击美国媒体说他生活奢侈，否认有巨额财产，并在最后写到薄习两家不曾有过节，上辈过世，爷爷陈振济文，我父亲从未妄想与其争锋，并早表态会全力作为，我父母入狱亦同他无关，但不断有人挑拨离间，还有那些不知情的人自报奋勇乱揣摩上级的心思。2012年薄熙来因为黄立军事件海伍德命案而落马，并被判处无期徒刑。而薄瓜瓜口文中仍说，无论同父母距离几远，他们仍然是自己最崇拜最亲近的人。资深评论人邢天恒对本台表示，薄家的主要问题包括薄瓜瓜的丑闻和薄熙来的巨额贪污。在过去，薄瓜瓜是不敢说的，因为如果他说了，有可能会惹来更多麻烦。所以薄瓜瓜以前是非常低调，现在他结婚，他也公开出来了。好像他自己说的这样，他始终是拿着中国的护照，不过还能够到台湾，这个可能是得到中共默许的。薄瓜瓜内心也知道自己是平安落地了，现在他想趁这个机会重新找回薄家的声望。他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自信呢？一个是中共那边对他不进行追究亦不调查了，他说什么中共那边官方亦不会进行否认。另外一点就是因为这些年习近平倒行逆施，在民众当中的声望臭到极点。邢天恒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薄家的人包括薄熙来的儿子亦就感觉到自己可以有这个机会出来了。中共对他的定性包括和他之间达成的这种和解，他这边在几大程度上发声，中共那边亦不会否定他，所以他才能够出来发这个文。薄瓜瓜露面是自证清白，为薄家洗地，亦是和自己找回薄家的荣誉。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这个长文呢？是因为这个时机他觉得已经合适了，这样可以从侧面看出来，就是薄家他这个案包括中共对他的调查以及习薄之间，其实这个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由于法国国民议会推翻了总理巴黎耶领导的政府，法国正式处于无政府状态，咁可能会导致该国的社会危机加剧。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誓，他将继续担任法国总统，并将在几日内任命新总理。他在面对全国发表的电视演讲中表示，他打算一直留任到2027年任期结束。目前情况下，政府内一些人要求马克龙宣布辞职。对此，马克龙回应说，无需质疑的是，他打算继续担任总统，因为你们给我的任期是五年，我亦将履行到最后。同时，由于政府垮台，法国公务员开始罢工，社会局面变得紧张，教师、医护人员都急待公共服务的人力和财力支持，的士司机和农民亦开始进行抗议示威。预计在下个星期，的士司机将会抗议降低患者运输的社保报销额，农民亦在要求政府的政策做出回应，导致社会乱象加剧。在5号10分钟的演讲中，马克龙坚持说，他将在未来几日任命新的总理，在任命新总理之前，已经辞职的巴黎耶将会继续留守，同时提交特别法案，继续征收现有税款。不过由于政府瘫痪，不会有新的改革政策推出，亦无法控制财政的赤字问题，马克龙5号抨击推翻政府的反对派政客是粉饰疾俗、缺乏责任感而且缺乏秩序的一群人。马克龙说，他不会对席卷全国的混乱负责，我不会承担其他人的不负责任而造成的后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